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9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今天有个开发者损失了2.5年的生产数据，罪魁祸首是 Claude。 另外，亚马逊让工程师亲手训练 AI， 然后把他们开了。先说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故， Cloud Code 把一个开发者的整个生产环境给删了。对，你没听错，不是删了几个文件，是整个 production setup 数据库还有2.5年的记录全没了。这条推文在 X 上拿到了23,000多个赞，评论区炸了锅。事情大概是这样，开发者让 Cloud Code 帮忙处理一些代码任务，结果这个 AI agent 可能是理解错了指令，或者权限给的太大，直接把生产环境当成测试环境一顿操作。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像你让助手帮你整理桌面，结果他把你整张桌子扔垃圾桶了。2.5年的数据啊，这要是没备份，基本上可以宣布项目死亡了。这事儿特别讽刺的是，就在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聊 Cloud Code 的订阅模式有多火，多少开发者在用它提升效率。现在这个事故一出，大家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你真的敢让 AI agent 直接操作生产环境吗？测试环境玩玩可以，但生产环境的权限可能还是得人类自己把关。想想看，上一次科技工具因为一个误操作导致大规模数据丢失，还是 GitLab 那次著名的删库事件，但那次是人为失误，这次是 AI 自己干的。我们给 AI 的权限越来越大，但它的判断力真的跟得上吗？说完 Cloud 的事故，再来看看亚马逊这边的操作，简直是科技圈版农夫与蛇。亚马逊让工程师们花了8个月时间，把自己的代码、文档、工作流程、技术、细节全部喂给 AI。然后呢 ，AI 学会了，工程师们被裁了。这条消息在 X 上获得了57,000多个赞，愤怒值拉满。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公司要求工程师们详细记录自己的工作内容，说是为了知识管理和流程优化。工程师们老老实实照做，把代码逻辑、设计思路、troubleshooting 经验全写下来，然后这些文档被送进了 AI 训练 pipeline。8个月后 ，AI 基本掌握了这些工程师的工作技能，亚马逊就开始裁员了。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2026年正在发生的事。有人说这是效率提升，有人说这是过河拆桥。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例给所有打工人敲响了警钟。当你在教 AI 做你的工作时，你可能是在培养自己的替代者。这事儿和 Anthropic 之前发布的报告形成了完美呼应。Anthropic 说他们的 AI 已经可以覆盖94%的常规任务。现在看来，这不是吹牛，是预告。亚马逊只是第一个公开这么干的大厂，但你觉得它会是最后一个吗？不过今天也不全是坏消息， ByteDance 开源了一个叫 Deerflow 的 AI Super Agent， 功能强大到有点吓人。这玩意儿能干什么呢？自主研究、写代码、建网站、做 App、 创建演示文稿，甚至制作视频，全都在它自己的沙箱环境里完成。重点是它是开源的，这意味着任何开发者都可以下载下来研究它的架构，甚至基于它做二次开发。 Deerflow 自带沙箱环境，这点很聪明，至少不会像 Cloud Code 那样把你的生产环境删了，它可以在隔离的环境里折腾，测试完了再把结果交给你。从功能上看， Deerflow 基本上是个全站 AI 员工，需要市场调研，它能自己上网搜索整理信息生成报告，需要做个落地页，它能写代码、调样式、部署上线，需要做个产品演示视频，它也能搞定。这种全能型 agent 的出现，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AI 工具正在从单点助手进化成独立协作者。 ByteDance 选择开源这个项目可能有几个考虑，一是吸引开发者社区建立生态，二是在 AI agent 这个赛道上刷存在感，三是可能想看看开源社区能把这个工具玩出什么花样。不管怎样，对开发者来说，这是个值得试试的工具。说到 AI agent 的进化，还有一个基础设施层面的突破， Cloud Agents 现在可以按需生成一次性 Visa 虚拟卡，用来完成自主支付，而且不会暴露你的真实卡号。这个功能听起来简单，但意义很大。想象一下，你让 AI agent 帮你订个酒店、买个域名或者订阅个服务，以前你得手动输入信用卡信息或者提前绑定支付方式，现在 agent 可以自己生成一张虚拟卡完成支付，用完就销毁。这样既保护了你的财务信息，又让 agent 真正具备了自主交易能力， 这背后其实是 AI agent 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在完善。 agent 要真正自主运作，支付能力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但直接给 agent 你的信用卡那风险太大了。虚拟卡这个方案很聪明，每次交易生成一张新卡，设定额度上限，用完即焚，即使 agent 出了问题，损失也是可控的。这让我想起早期的在线支付， 大家也是从不信任到逐渐接受，现在我们要经历的是从不敢让 AI 花钱到逐渐允许它在限定范围内自主交易。这个虚拟卡方案可能就是这个过渡期的最佳时间。接下来说个预告， Figure 机器人公司明天要发布一个前所未有的 AI 能力展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放出预告片，说这次的进展会让人大吃一惊。 Figure 是做人形机器人的，之前展示过一些基础操作，比如抓取物体、简单对话， 但这次他们用了 unprecedented 这个词，说明可能真的有突破性进展。会是什么呢？更自然的运动控制，更复杂的任务规划，还是多模态理解能力的飞跃。具身智能这个领域一直是 AI 的下一个大战场，语言模型已经卷到天花板了，下一步就是让 AI 真正进入物理世界。Figure、 Tesla 的 Optimus、 波士顿动力，这些公司都在抢这个赛道。明天 Figure 的发布会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 看看这个领域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顺便说一句，具身智能的难度比纯软件 AI 高太多了。软件世界里，你可以无限试错，大不了重启；物理世界里，机器人摔一跤可能就是几万块的维修费。所以 Figure 如果真的有重大突破，那确实值得关注。再来看一个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的 Sarvam AI 开源了两个大模型，一个30B 参数，一个 105B 参数。 这是印度 AI 创业公司在开源领域的一次重要发声。你可能会问，开源模型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Meta 的 Llama、 Mistral 的系列模型，为什么还要关注这个？因为地域多样性很重要。印度的 AI 公司做模型会针对印度市场的特殊需求做优化，比如多语言支持。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本地化、内容理解，甚至是针对印度互联网环境的优化。而且 105B 这个规模 不算小了，已经接近一些闭源商业模型的水平。 Sarvam AI 选择开源，一方面是吸引开发者，另一方面也是在向全球 AI 社区证明，印度不只是 AI 应用的消费市场，也能做出有竞争力的基础模型。开源生态的健康发展需要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参与者。美国公司主导了太久，现在看到中国的 ByteDance、 印度的 Sarvam 都在开源领域发力，这对整个行业是好事。 现在说一个技术研究，可能有点烧脑，但很重要。最新的一篇论文发现，推理模型很难控制自己的思维链 （chain of thought）。 具体数据是 ，Claude Sonnet 4.5 在输出结果上的可控性有 61.9%， 但在思维链上的可控性只有 2.7%。 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 AI 虽然能给你一个看起来合理的答案，但它得出这个答案的思考过程 其实是不受控制的。你可以引导它输出什么，但你很难引导它怎么思考。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 AI 安全监控机制都是基于分析 AI 的思维链来判断它是否在做危险的事情。比如，如果 AI 在思维链里显示出我要绕过安全限制的想法，系统就会拦截。但如果思维链本身就不可控， 那这种监控机制的可靠性就要打个问号了。这个研究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真的理解 AI 是怎么思考的吗？还是我们只是在看它表演思考？ 2.7%的可控性 基本上等于说 AI 的内部推理过程对我们来说还是个黑箱。上一次我们面对类似的不可解释性问题，还是深度学习刚兴起的时候，现在推理模型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新的层次。我们给 AI 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并没有同步提升。这个剪刀差迟早会出问题。最后说一个开发者工具， GitHub 上有个 AI Agency 框架的 Repo 快速冲到了10000多个 star。 这个框架可以让你创建一个虚拟公司，里面有专业的 AI Agent 员工，比如工程师 Agent、 设计师 Agent、 营销 Agent， 他们可以协作完成项目。这个概念其实不新，但这个 Repo 火得这么快， 说明开发者社区对 AI 协作这个方向很感兴趣。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创业，但你可以有一个 AI 团队，工程师 Agent 帮你写代码，设计师 Agent 帮你做界面，营销 Agent 帮你写文案做推广，这不就是一人公司的终极形态吗？当然现在这些 Agent 的能力还比较基础，更多是把不同的 AI 工具整合在一起， 加上一些协作逻辑，但方向是对的，未来的工作模式可能真的是一个人类加一群 AI agent 的混合团队。这个 Repo 能快速爆火，也说明大家对 AI 替代人力这件事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担心被替代，就像亚马逊那些工程师，另一方面又想用 AI 来增强自己的能力，这种矛盾会持续很长时间。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 Cloud 删了生产环境，亚马逊让员工训练 AI 然后裁员， ByteDance 开源了全能 agent，Cloud Agents 可以自己生成虚拟卡支付， Figure 明天有大动作，印度开源了大模型，研究发现推理模型的思维链不可控，还有一个 AI 虚拟公司框架在 GitHub 上爆火， AI 的能力在飞速提升，但风险和伦理问题也在同步放大。我们既要拥抱新技术，也要保持警惕。明天见。